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尤其是在这瘟疫肆虐的时期，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一同来到主的教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心这本身就是信靠顺服所以我听到加州有很多教会已经停止什么聚会当然这方面我们也不是责备，我们都能够体恤，都能够什么理解中国更是很多政府逼迫之下都能够坚持聚会的，现在在瘟疫之下也不得不分散聚会，甚至不得不网上什么聚会所以这些方面人我们的力量甚至我们的信心本身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什么而来。好，弟兄姊妹，花必凋残，叶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所以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宣讲的是上帝不变的生命的恩言。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我们也有解经讲道大家看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十八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回答：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他至圣、至知、至能的保守并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他统管他们以及他们所有的行动，是他自己得荣耀。学弟兄姊妹这一问答特别向我们显明的，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上帝对整个历史的大能的，这儿讲到说至圣、至知、至能的什么保守。所以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到底和世上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世人都信神，所以约拿书上讲个人求告自己的事。当然我们不要说的很世俗的顾客就是上帝，但是我们讲到美国80%、90%的人都是有神论的，但是这个有神论中有一种理论、有一种学说、有一种信仰叫第一者，叫理神论。什么叫理神论呢？就他们认为确确实实有上帝他们认为确确实实上帝创造了万有，但是上帝创造万有以后，他就像一个钟表匠一样，把这个钟表造出来摆在商店里卖给人，他就什么不管了最多是你特别求他的时候他在修理修理。所以我们看到这就叫做理神论理性主义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我们的习近平先生也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武汉瘟疫的时候也有火神山、什么雷神山，哇，怎么给医院起这样的名字呢？怎么会起个火神山、雷神山这样的名字呢？那是玄之又玄但是无论如何，个人求告自己的事，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信的上帝，不光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是无变有，也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他不光创造了万有，也用他全能的膀臂护理什么万有。所以耶稣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不光能够杀你的身体，还能够把你的灵魂灭在什么地狱的，倒要什么怕他。所以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上帝什么数过了。耶稣基督差派门徒的时候说，重点宣讲的就是上帝的什么护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万因之因、众因之因不是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世界都在运动，到底谁首先发起了这个运动？发起这个运动的人必须是不动的，然后再使一切存有都在动，他却什么不动。这个不动 动的推动者，这个原因的终极的原因啊。但是这些方面哲学家都可以做一些推理，做一些思考。但是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他不仅创造了万有，并且掌管什么万有，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什么成终者。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天地之外的上帝，是天地之中的上帝，是我们之外的上帝，也是我们心中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大教理问答第十八问讲到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他至圣啊，就说他非常的圣洁，绝对的圣洁，至知，他是有非常的智慧。中国人讲这人是智者啊，这人有大智慧啊，不要讲小聪明，不要玩那些花拳什么秀腿啊，要有大智慧啊。真正的大智慧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但是我们的智慧呀、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寻求认知的能力啊，上帝来光照我们。如果上帝不光照我们，哪怕我们读圣经，哪怕耶稣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听不懂，甚至我们也会把耶稣基督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犹太人强，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犹大强，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彼得什么强。在罪人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什么罪魁。所以这儿讲到他用至圣、至知、至能，是指他非常的能力啊，绝对的能力。他这个能力的绝对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是无变有。这就是从哲学的存在的角度，他能够使无变什么有。你讲人啊，这个人无中生有，你这是骂人。但是你说上帝无中生有，这是赞美上帝。他在人身上是骂人的话，对于上帝来讲是赞美的话。因为唯独上帝是使无什么变有。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使无变有，而是在我们不光赐给了我们存有，万有都是本于他，而且在我们存在的过程中，上帝能够使死人什么复活啊，不光使我们的灵魂保守，我们的灵魂我信身体什么复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肉体的死里什么复活啊，以大能显明上帝本身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他保守并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然后我们看到说他统管他们。是谁在掌管万有？是谁在掌管历史？是谁在掌管瘟疫？圣经讲哪怕是王的心也在上帝的什么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所以弟兄姊妹，他统管他们啊，以及他们所有的行动。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什么落下，使他自己得荣耀。我们很难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得荣耀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使美国再伟大再崛起，当然也是好的。那为什么教理问答不讲使美国得荣耀呢？因为受造万有，不管是中国、台湾啊、美国，受造万有都要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他命立就立啊，他说灭就什么灭，他立王他废王啊。中国人在上帝面前算不了什么，美国人在上帝面前也算不了什么，王志勇在上帝面前也算不了什么，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都是虚无啊，都是尘土。但是上帝用这些尘土，上帝用这些虚无，从无中造出万有，为了彰显他自己的什么荣耀。这话甚难听啊！啊，有的时候上帝彰显他的公义，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可怕的什么审判。有的时候上帝要彰显他的恩典，哎，同样该受审判，罪该什么万死的人却得救了啊，却还活着 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比他们强吗？断乎什么？不是，都有天意，都有上帝自己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真正明白的，真正信主的，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我们这些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啊，我们一生最大的特权啊，一生最大的得着，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归荣耀颂赞给他。这就是上帝造我们本有的什么目的。当我们越是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越是心中什么喜乐。为什么呢？鱼，一条鱼，你把它放在花瓶里，你把它放在讲台上，你把它放在白宫，你给它金银珠宝，它开心不开心啊？它不开心，它要死的。为什么呢？鱼在水中，那是它的什么天性。上帝造我们的天性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我们一生一世心满什么意足啊？今天教理问答我们就到这里。好，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啊第四章的啊七到十六节啊。今天我们临时的啊中断啊罗马书系列的分享啊，我们针对啊武汉的瘟疫啊，针对中国大陆甚至蔓延到全世界的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让我们一同来考察这个试炼与审判啊，一同的我们自己在啊上帝面前啊，就像这段经文讲的。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只要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活炼的试验临了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呀，似乎是遭遇啊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交托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来一同思考上帝的试炼与审判。 但中国人也讲天将降大任于什么斯人也、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熬炼我们、啊、圣经上特别讲到上帝对我们的什么试炼，而且最终我们要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圣经甚至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一切的罪恶的源泉，一切的瘟疫的源泉是什么呢？那保罗说他们眼中不怕上帝，人若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惧怕，那人就无法什么无天。不管他懂法律也好，不管他懂科学也好，但是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就是非常什么可怕的。好，我们祷告啊，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虽然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常常在彼此相爱互相款待不法怨言上，我们也是多有亏欠。尤其是遇到试炼，遇到苦难，遇到熬炼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没有高兴欢喜，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罪受苦，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为义受苦。哪怕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很少能够高兴欢喜。所以主，我们就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再次的告白，我们的匍匐，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祷告也都需要你的怜悯，都需要你的洁净。所以我们就暂时把一下你自己话语的分享交托仰望主，求你继续不断的在生命中啊试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精纯，也使我们晓得你的审判啊，你的审判是恶人要灭亡，义人要得救。但是有谁是义人呢？若不是因着你的怜悯，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谁能够经得住你的试炼，你的审判呢？所以我们求你格外的怜恤，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言，更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催逼，来教导，来光照，来更新，来成全。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啊这段经文啊比较长啊，但是我给大家讲三点啊。第一点就讲到啊教会的生活啊，第二点我们会讲到火炼的试验啊，第三点我们讲到啊上帝的审判啊。最后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省察，来分享啊，来思考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所以我们看到啊，彼得在啊这卷书信中，他讲到万物的结局什么信，这个结局是 telos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 end 我们知道在英文中 end 有时候是指末了，但也是指人生的目的。 What'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中文我们翻不出来。所以万物的结局不是说世界末日了，而是说上帝的目的成全了，人生的目的在世界历史中什么成全了。所以我们一天一天我们更加接近上帝对我们人生的什么目的，我们每一天都在更加的接近万物的结局什么近了啊，万物的结局对我们来说近了。就像人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啊，你的末日要到了，你世界末日要什么到了，那就是宣告一个人的死刑啊，宣告对一个人的什么咒诅和审判啊。但是这儿讲的说万物的结局什么近。你想想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本身要为主的缘故寻道啊，甚至被道钉在什么十字架上。然后不光是彼得要受苦要寻道， 而是彼得所陪伴的那一代人。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些苦难、耶路撒冷的被毁都要什么成就？所以对于彼得以及彼得所代表的犹太人、犹太教会而言，因为保罗更多的是代表外邦人、外邦的什么教会，那不光是个人的一生的结局经历，而且整个犹太民族、整个犹太教会、整个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犹太人个人、家庭、教会、家国、天下结局什么都经历。而在这样紧迫的时候，那彼得所劝诫的是什么呢？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这个地方我刚刚和一个伦敦三一圣经公会的一个圣经翻译我们探讨，这样讲 be ye therefore sober。 这个 sober 不是一般的谨慎，而是指你要头脑清醒，不要被别人蛊惑不要被人洗脑不要被人洗脑洗到脑残的什么程度。首先要保持什么清醒。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不是让你这感动那感动，这跳舞那跳舞。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首先是光照我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那启示的灵、智慧的灵，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也真正认识什么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面对万物的结局近了，使徒保罗首先全面教会的是你们要 sober， 你们要保持头脑什么清醒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因为洗脑的人太多了，宣传的人太多了，蛊惑人心的太多了，社会中流行的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而且不要撒小谎，撒小谎很容易被人什么戳穿，要撒谎就撒什么弥天大谎，瞒天什么过海。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什么自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祷告这段经文就是特别讲的是教会的生活上帝怎么向我们设立诗篇23篇讲，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义路，他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这都是指向头脑要保持冷静，头脑要保持什么清醒这个头脑的知识、头脑的认知绝对不适合我们全人，绝对不适合我们心灵完全什么隔开的。所以大家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什么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限的人，更是有罪的人，更是时刻走向死亡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读圣经听讲道，读经典名著，但是你如果不祷告，不寻求神，圣经本身经典名著，你肯定会误入什么歧途。为什么呢？字句叫人什么死，经意叫人什么活。那些字句、那些符号是来自他们对上帝的心灵的经历，但是他这个对上帝的心灵的经历，他不可能直接传给我们，他只能够把这个心灵的经历用语言符号什么笔纸与书。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语言符号上，你却不祷告，你自己心中没有对上帝的那种心灵的什么经历，你光去哎呀，圣经这样，圣经那样，教义这样，教义那样字句叫人什么死因为字句本身就像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20章讲的，但记这些事为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真正得享什么永生。所以这些字句本身不是让我们搞字句崇拜的， 这些字句本身是激发我们心灵的什么经历的，但是字句本身又怎么激发我们心灵的经历呢？只有当我们真正是警醒什么祷告，这样我们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这样我们通过警醒祷告就和那漠视圣经的上帝本身有直接的什么连接，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然后在第八节讲的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在箴言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讲说，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什么罪。所以这个礼拜我进行祷告礼拜一我的软弱和罪恶就显出来然后下午来了两本书正好是我要讲解圣经研究写作需要的师母就悄悄地提醒说，哎，牧师，这个买书小心点，咱们花钱太多了。我说咋的，牧师啥都不买，买两本书你还要叨叨我。那我就这个哎呀很生气，然后就说一些不中听的什么话。那师母讲，哎呀，其实我认为牧师你进行祷告期间比较温柔比较谦卑的，所以我才提醒你。哇，你说哎呀，就在我们进行祷告期间，那身为牧师我们这个罪性啊，哎呀，这个进食祷告五天，不光是为武汉祷告，为中国祷告啊，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自己祷告。最大的认识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罪性啊，是根深什么蒂固啊，是深藏在我们心灵什么深处，随时随刻就像瘟疫病毒一样什么发作的，不光是污染我们自己，要污染谁啊？也感染别人不光是害我们自己，也什么害别人。所以最大的瘟疫不是 coronavirus， 最大的瘟疫罪性就是人性的什么瘟疫。所以灵魂的瘟疫是罪性，国家的瘟疫是暴政，教会的瘟疫是无道，家庭的瘟疫是无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仅仅盯着外在的身体的瘟疫，我们要盯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蠢蠢欲动的邪情私欲，那种自我中心那种自恋那种自高自大，这是我们灵魂的什么瘟疫。而且这种瘟疫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哪怕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也会随时什么爆发。所以弟兄姊妹，使徒约翰使徒彼得说，你们要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什么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犹太教的传统上还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上，都说整个圣经你能够用一句话概括吗？一句话概括就是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整个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上帝所说的话多少条诫命？613条，能不能再少一点？10条诫命，能不能再少一点？2条，爱主什么爱人，能不能用1条？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这是最普通的，但这是最什么难的，这是每个人都能够实行的，但是却是每个人都常常什么违背的。所以使徒彼得在圣灵的默示下再次的提醒我们，最要紧的是你不要说爱上帝、爱耶稣、爱真理、爱中国、爱美国、爱革命、爱科学、爱真理，你都可以讲的堂皇什么冠冕，但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什么相爱。而且讲到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真正的有爱心，那我们就会体会对方的软弱，体会对方的挣扎，我们就会补足对方的缺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人就无他的有限性有罪性就有随时都会死的可能性现实性甚至是必然性
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彼得就切切实实地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然后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宽待啊在彼得那个时期所有的希腊的旅馆啊都是和娼妓连在一起没有正经人家没有正经人士真正住那个什么旅馆就像现在你在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地方的旅馆你要一住的那常常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常常有人会给你发个名片那就上面各种各样的色情行业直接联系在什么一起的这个你外出旅行了你都知道这种软弱和挣扎的所以彼得就讲的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乏什么冤也弟兄姊妹我们夫妻之间互相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就不容易你在款待别人容易吗你今天你家里款待来一个香港的容易吗你款待一个来自中国北京的容易吗你说他从武汉来的你能款待他吗我不是说武汉来的就特别可怕我这是挑战自己挑战大家彼此款待容易不容易那不容易你说我爱弟兄姊妹我爱这个教会你款待过几个人你在家里请弟兄姊妹不要说请牧师请长老了你请弟兄姊妹请那些软弱的请那些挣扎的请那些不会再回请你的你请过几次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互相什么款待切切实实要把爱落实在什么实处我就提倡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互相什么款待我们教会要提升我们教会要发展关键不是牧师能够讲到关键不是这个教会治理怎么有规模关键是人家每个新来的人啊能够在主恩基督教会里被人款待能够找到什么朋友他就在这个教会中他就觉得又找到一个宾至什么入归宾至什么入家他就有一种入归如家的什么感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彼此什么款待而且彼此款待还要不乏什么冤也弟兄姊妹爱心行事是容易的但是不乏冤也是难之什么又难越是做爱心款待的越是做爱心服侍的越是苦大仇深越是容易怨天什么尤人越是觉得自己不被欣赏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什么承认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然后不凭什么这名自然而然的我们心中就会发出一些不平之声这些不平之声自然就是怨天什么尤人所以说你做到爱心款待不容易你爱心款待之后还能够不乏什么怨言那更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也上帝也是赐给我亮光我们讲到福音派说这世界非我家然后我们改革中又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怎么合起来呀从我们生命的归属来看这世界非我家我们都要转眼如飞什么而去所以中国不是我们的家美国也不是我们的什么家所以诗篇九十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归属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住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永远的什么家园我们之宅子之地这样那样其实一样我们都不能够带路什么来生一样都不能够给我们永生增添任何的安慰和什么色彩只有当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的什么永生所以这世界非我家但是同时对于我们的道德责任来讲
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是两个方面的。所以福音使命使我们离开世界，使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知道这世界非我家。但是文化使命却告诉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甚至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什么在人间，这两个方面要有奇妙的什么平衡。所以弟兄姊妹，若有讲道的要照着上帝的圣言宣讲，不容易啊。这段时间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就说打地打地打地，教会教会教会传道人传道人我说我得警告你，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不是讲神的话，最终讲弟兄姊妹，我是与圣灵有特别充满特别感动的我甚至是我能够带你们上三重天。我说你可别这么讲，连使徒保罗都说都不敢讲，或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听到那隐秘的不可说的言语就淡而化之的，不是大讲什么特讲的。你咋有能力带人上三重天啊？你的传道人的职分不是带人进入什么三重天的，是按正义分解上帝的什么真道的所以这些方面不容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照神的圣言宣讲，然后讲的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给的力量什么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和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你一千两就做一千两的服侍，上帝赐给你两千两，上帝赐给你五千两，那上帝多给你的给你什么多要。所以不要互相比较也不要互相指责，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一千两，对我们的两千两，对我们的五千两忠心。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不要太忙不要太累，也不要太清闲总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什么恩赐甘心乐意的去行。而且主的恶是清醒的，然后说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荣耀美国我们不能够荣耀中国我们不能够因为是美国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中国人就大国崛起定于一尊要为整个世界指明一个新的道路。那人狂，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什么疯狂，而这个疯狂就是自高什么自大个人自高自大不可取，教会不可自高自大，民族不可自高自大，国家也不可自高什么自大所以为要我们归荣耀给上帝，因为原来荣耀全能本来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教会的生活中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宽待，要甘心乐意，要归荣耀给上帝。然后我们看到火炼的试验，彼得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在这个 King James 话上讲 Some stranger thing， 你不要觉得stranger 还是个怪事，怎么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了，或者怎么我得病了，或者怎么我有这样这是那事，不要觉得奇怪。人在世上必然有各种形式的试炼临到什么我们生老病死爱而不得求而不得得到了不是是冤家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什么路窄狭路什么相逢哇都是。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得到了就好得不到有的时候是个祝福得到了也许是一种什么咒诅。但是无论如何要用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中国人讲说烈火炼真金疾风直什么劲草上帝降大任于世人必要什么炼其筋骨炼其精神。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有智慧的人就省察自己， 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天意。所以呢，孔子来讲五十而知什么天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达到孔圣人的境界啊？我们应当靠着主的恩典，在上帝的超自然的启示中，我们应当更加的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的什么旨意，知道上帝在苦难中是什么，要试炼我们，要熬炼我们，鼎为炼金，炉为炼银，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人心，我们的心有没有在上帝面前真的经历熬炼啊？有一天，终究有一天，必然有一天，当我们躺在病床上，当我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的心，我的心呢，有没有安慰啊？有没有那种感恩？有没有那种喜乐？有没有像保罗所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我离开这个世界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有没有那种大平安、大喜乐、大安慰，真正的充满我们即将衰残的帐篷和身体，使每一个来看望我们的人，他们得安慰，得什么造就？这真的是上帝熬炼以后啊，像精金一般的品格啊，精金一般的信仰。哪怕是他在病床上，哪怕是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哪怕他不言不语啊，不行不动，神的光也在他的心中，也在他的灵魂中能够什么发散出来。就像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同在，他的脸上就有上帝的什么荣光啊，这荣光是真真什么切切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遭遇啊非常的事啊，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这事那事，没有什么例外啊。对于我们来讲有例外，但是对于上帝来讲，上帝知道万有，掌管什么万有，更是让万有互相效力。所以第十三节讲到说，倒要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遭遇火炼的试验，甚至耶稣说，当人家骂你，当人家攻击你，你为义受逼迫的人是吗？有福了，要高兴什么？欢喜。说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劝我们高兴欢喜？因为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从我们属血气的性情来看，我们会不会高兴欢喜啊？我们不会的，我们会发怨言的，我们会咒诅人的啊，我们会骂人的，我们会亵渎谁啊？亵渎上天的，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超常的什么生活， supernatural， 是超什么自然的。所以当我们一些属血气的自然而然的看起来，哎，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但这不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真的是警醒什么祷告，真的是要求主的荣光，主的安慰，在我们的苦难中，在我们的试炼中，甚至在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都能够显明主的什么荣光。所以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弟兄姊妹，我们受什么苦难能够和基督的苦相比吗？那基督没有犯任何罪，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常经苦难啊，饱经患难。你就看到整个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你找到一句话，哪个地方说耶稣笑了？有没有啊？没有。因为耶稣是作为受苦的什么仆人，是担当我们罪人，担当全世界的罪恶，担当全世界因着罪所受的上帝的什么烈怒。所以他确确实实啊常经忧患啊，甚至是心里啊痛苦挣扎的什么要死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体会。所以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什么快乐啊。我们不光我们今生今世的欢喜快乐，更是预表了，更是预尝了将来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身体复活，完完全全进入主的荣耀， 那种大欢喜，那种大快乐，要在我们的受试炼的时候，也求主使我们品尝到，啊，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在这瘟疫期间啊，我们个人有更多的安静啊，总要审查自己是否心中有主啊，我们心灵的圣殿中是空的，还是真的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弟兄姊妹，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不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吗？啊，怎么在基督徒身上发生最荒谬的事情呢？主的灵住在你的心中，你有多少的时间像耶稣所说的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眼睛，寻求什么？暗中寻求心中的主啊。你今天想一想，我挑战大家，我挑战我自己，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真正一个人关上房门，闭上什么眼睛，完完全全安静在什么主的面前，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完完全全归回吧，归回吧，我们的心灵不要再做浪子了，我们的心灵总是关心武汉的瘟疫，我们的心灵总是关心中美的什么贸易，这当然也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啊？我们的灵到底在哪里啊？我自己也有软弱和挣扎，哎，这一周我掉了很多的泪，啊，很多的哭出声来，啊，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些灵魂，啊，心里真的是啊有忧虑，有愁烦，啊，有眼泪，啊，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心中什么有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的试炼啊，我们最后看第三点啊，教会的审判啊，我们弟兄姊妹啊，也把这些经文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什么受苦。我们受苦不要紧，人人都受苦，但是我们要审查，我们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着罪什么受苦？为罪受苦，你是罪该什么官司？如果上帝久查我们的罪，那大地也未深渊，我们活活坠入什么阴间？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的有一点点为义受苦，那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因为上帝在人世间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特权，就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为义什么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若为基督受苦，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什么开始，审判要从教会的牧长开始，审判要从我们的心灵什么开始，从上帝多多领受的，上帝要给你什么多要。那我们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今生今世的罪啊，我们为此要受到上帝更重的责罚和审判，因为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慎之又慎啊。所以你就看到彼得讲，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义人也是仅仅得救，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到最后死的时候，你能带走什么？不就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什么复活，我信永生，你还能带走什么？你不就是仅仅得救吗？说恶人带走的是恶贯满盈，满身的什么罪孽的，他的钱财，他的权利，他一切的恶事都带到上帝什么面前啊，所以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唯愿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切实的彼此啊相爱，在火炼的试验中啊，我们倒要高兴什么哎欢喜，当然我们该怜悯的要怜悯，该奉献的要奉献，但是我们更要预备自己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这个标记是什么呢？你蒙恩的标记是什么呢？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两个审查，一个是到底是为自己的罪受苦啊，还是为义受苦；第二个， 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如果哪怕是为义受苦，你是高兴欢喜呢，还是怨天什么尤人呢？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为武汉的瘟疫祷告，为中国的瘟疫祷告，更为每个人心灵中的罪性、邪情私欲这灵魂的瘟疫祷告。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武汉，可怜中国，可怜美国，因你的慈爱，因你的怜悯，永远长存。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